小粉红言论令乌克兰的华人成为过街老鼠，处境危险。俄罗斯军队突然在波兰边境集结，北约首次出动快速反应部队，防止俄乌战事扩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27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2月26号突然一改之前的态度，提醒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不要随意暴露身份。与此同时，有留学乌克兰的中国学生痛斥中国网民的言论令他们陷入危险之中。中使馆在通知入面说，乌克兰社会上面极端行为增加，中国公民要高度重视与乌民众友好相处，并且提醒不要随意亮明身份以及展示具有识别性的标志。而在两日之前，中使馆曾经通知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在车身上面贴上中共的五星旗以保安全。中使馆的态度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转变？一些在乌克兰的华人近日发出的消息给出了答案。在推特流传的一段短片里面，一名中国留学生表示，刚刚看到消息，很多人在网上面说乌克兰战争打得好，死的人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娶乌克兰人做老婆了。这些言论已经被乌克兰媒体集中翻译报道，现在基本上所有乌克兰人都知道了。他说，在基辅的防空洞和地铁里面，连阿伯阿婆后生都会直接问中国留学生，你们是不是真的这样的？结果很多学生都不敢留在地铁里面，希望国内的这些键盘侠，你们留点口德，给我们一些生存的机会。他披露，有中国留学生被问到是哪个国家来的，啲学生回答是日本人。他悲愤地表示，我哋连自己是中国人都唔敢讲，都系多得你哋啦。你哋就真系咁唔够老婆咩？系啊，你哋确实唔够，你哋连人都唔系啦。佢仲透露，当地已经有中国人受到枪击。佢话，以后喺呢一个地方有几多中国人被打死、被枪杀，这个全部都系多得你哋呢啲键盘侠嘅功劳。另外有一名身在乌克兰的华人2月25号在微博发文说，自己已经就快被人激到喊了，请求中国人不要再调侃战争，也都不要觉得这一场仗打得应该和自己无关。这名网友也都表示，收留乌克兰美女之类的说话已经导致了乌克兰的民众出现了反华情绪。目前战火越来越激烈，好有可能从空袭演变成枪战，但是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国内网民的言论已经没办法进入防空洞避难。但是这种言论竟然不单止来自民间，中共官方微博账号也都跟着起哄。云南省昆明市官道区官方微博账号昆明官道发布2月25号发布了名为在昆明乌克兰美女觉得中国更安全的影片，点击有 3.8 万次。海外推特的相关话题下面有网民表示，邪恶的政府培养出一大批反人类的渣子。也都有人指出，五毛粉红造成的影响远不及外交部的态度联合声明造成的影响。还有人建议，如果想保命就挂台湾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乌克兰遭遇全面战争的同时，美国太空科技公司 Maxar Technologies 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军队正在波兰边境集结。Maxar Technologies 是一间长期追踪俄罗斯军队动态的公司。该公司2月24号公布的最新卫星影像显示，俄罗斯士兵和火炮集结在白俄罗斯城市布列斯特 Brest。布列斯特距离波兰东边国界只有16公里。美国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专门采访五角大楼的记者 Jack Detch 推文补充说， 俄罗斯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布列斯特训练区集结士兵、装甲部队、火炮以及50多架重型装备运输车，并且在俄罗斯一个火车站附近增加装备。俄罗斯集结这些军队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表示担心俄罗斯将战事扩大到乌克兰以外的国家。根据美国国务院新闻稿，布林肯2月24号对 ABC 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侵略行动有可能会越过乌克兰，但是强大的北约将会制止这样的行动。如果俄罗斯入侵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或者罗马尼亚，意味着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以及其他北约成员国亦都会加入战场。他补充说，攻击一个北约成员国就是攻击所有的北约成员国。拜登总统非常清楚，我们将会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布林肯在同一日接受 CBS 访问的时候说，普京明确想要重建苏联帝国，想在曾经属于苏联的邻国周围重新确立一个势力范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史托滕伯格2月25号表示，北约正在部署部分战备反应部队，强化东翼的防卫。史托滕伯格在北约领导人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说，这个是北约首次在集体防御的背景之下部署反应部队，并且表示一些北约盟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包括防空系统的武器，但是没有提供细节。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 Todd Waters 将军启动了由盟国陆、海、空和特种作战部队组成的多国部队，可以迅速部署支持北约成员国。北约反应部队建立于2003年，旗下还包括第一常备北约海上集群，军力大概有40000人。反应部队的启动并不意味着任何美国或者北约部队将会进入非联盟成员的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明确表示，美国军队正在东欧部署，以帮助支持对俄罗斯入侵行为感到紧张的北约国家，但是美军不会在乌克兰作战。美国2月25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结果决议案被具有否决权的俄罗斯否决，中共、印度和阿联酋弃权，其余11个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都投了赞成票。中央社引述外交人员表示，联合国这一次表决延后了2个钟，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协商到最后一刻才争取到中方投弃权票。就在这个月初，中俄刚刚宣布升级为无限制的伙伴关系，并且承诺会加强合作对抗西方国家。这一次中共在安理会投票入面选择弃权，似乎在北京又一次在俄乌问题上面显示出摇摆不定的立场。这一项安理会的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并且立即完全无条件从国际公约边界内的乌克兰边境撤离所有军队。议案亦都要求俄罗斯撤销承认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主义控制的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地区为独立国家。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提鲁木提话俾安理会知，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放弃了以外交解决的途径，我们必须回到这一条路上面。基于这些原因，印度在表决的时候选择弃权。这项决议案预计将会由联合国大会由193个成员国共同表决，可望在大会通过。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2月25号宣布，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列入欧盟制裁人员名单。美国、英国同一日亦都宣布制裁普京和拉夫罗夫，加拿大等国家宣布跟进。 博雷利表示，对于这两个人的制裁措施和制裁黑名单上面其他俄罗斯人相同，都包括冻结资产以及禁止进入欧洲领土等等。黑名单上面的其他人包括俄罗斯议会下议院杜马的所有议员以及26名商界人士。博雷利是在欧盟27国外长会议结束之后做出上述的宣布。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对俄罗斯的一篮子制裁措施。方案涉及金融、能源、运输、出口以及签证五个方面。同时欧盟将会增加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援。对于将俄罗斯排除在 SWIFT 银行交易系统之外，博雷利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被考虑，但是目前还未达成一致意见。他强调，这一项措施在未来仍然是一种可能。据悉，此前反对这项措施的德国在压力之下已经表示持开放态度。俄乌战争引发全球关注，这一场战争未来会以哪种方式结束呢？视频人赵培有这样的分析。他说，这个开战他其实并不是为了彻底地占领乌克兰，他的目的还是说，我要这两个共和国独立出来并入俄罗斯，我要形成一个缓冲区。另外他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令乌克兰成为一个中立国，也就是说他未来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也都不会有外国的军事武器运抵乌克兰来针对俄罗斯。他其实要乌克兰做出这两个保证。仗打到现在，其实俄罗斯几乎达到目的，就是要将这两个区独立出来。现在双方应该正在谋求和谈，包括2月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新闻秘书也都讲了，双方正在谋求和谈。2月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秘书说，双方亦在谋求和谈，现在地点时间都没确定，未商量好。咁从大局上来看，双方能够坐低和谈，关键是彼此之间可不可以接受彼此的底线。我觉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了德国一趟，包括现在开战以后，明显地北约不会对他进行军事支援，只会继续支持他一些武器、资金上的支持。乌克兰是很难和俄罗斯全面交战的，咁好可能乌克兰总统会同意俄罗斯的条件，双方就此作罢。就是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国家现在独立出去，未来很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并入俄罗斯。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